我想哥罗西书这一段哈，是这个关乎基督的启示哈，是最荣耀啊，最亮啊，最丰富的一段啊，在圣经里面啊。当然使徒保罗他知道光把这一段都背下来对基督的荣耀还是不够认识啊，所以他有很多的祷告。所以这就为什么前面我们花了三次的时间哈，讲到了14节啊，这个是不是铺垫，真的不是铺垫，这个是在属灵的经历上我们必须要认识的啊。因为若不是在灵里的开启啊，我们把这一段都背下来都非常的好，但是呢在我们心中呢没有这样的一种的感觉，也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改变，异端还照样进来。弟兄姊妹，你把哥罗西书第一章背的滚瓜烂熟，倒背如流，异端还会进来，除非是在智慧和悟性上让这个神儿子的这一个意象，神的这一个丰满的旨意整个的充满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件事情是使徒保罗特别强调的，因为今天我们知道在神的教会的见证上确确实实我们经历这样的软弱，虽然可能我们没有像哥罗西书的讲的那样的异端，但是我们的见证我们知道是软弱的，我们知道我们的见证没有像从第九节所讲的那样，凡事讨他的喜悦，每一件事都立上加力。我们车子坏了会不会立上加力啊，车子冒烟了，好，这一下就急了哈，真的，我跟你讲，整个聚会都急了，不光一个人急，对不对？这怎么回不去了？这一下，对不对？这么老远，所以我就说，就着我们属灵的情形来讲，你会发现呢，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发现基督到底是不是我们里面那个荣耀的意象？事实上来讲，我们就知道说我们里面的看见是有限的，我们不说一点没了解，但是没有充满，没有被他抓住啊，没有让这个意象啊成为我们里面昼夜所思想的啊，就这个是我们今天需要祷告的啊。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一段哈，跟大家试着交通，这一段是不容易的，我这可能只是也许是学舌，或者我自己也不一定能有这个看见，但是我们大概其哈前面的弟兄们给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帮助，我们大概有一点的了解，好不好？这个我们还是需要主的圣灵来启示我们，让我们特别是借着难处哈，其实越借着难处，你发现非常奇妙的，这些的意象在我们里面就越加的明亮，就越觉着这个意象太关键了，太宝贵了。所以有的时候呢在神面前不敢求难处哈，但是难处来的时候不像从前说主啊快快让它过去，现在不是这么祷告了，现在说主啊让这个难处带来的益处啊，这个难处带来的目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因为神借着这些难处他真的太有目的了，对不对？他就让这一个荣耀的意象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真实的生命的这个供应和我们整个生命的改变啊。这个大家前面我们就把它稍微这样提一下。那这个到了15节，他就这个第一章啊是这样，他先讲到这个一个问安，对吧？这个问安就很重要，对吧？然后呢他讲到一个祷告，第一章的祷告，然后呢第一章讲的启示了，就到15章他开始讲到那个启示，就是对于基督的认识，说基督是谁呢？是爱子，上次我们说了，对吧？神所有的爱都在他儿子里面啊，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的啊，这是神他自己的定规，他就是要把他所有的一切都放在他爱子里面，你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一切，没有神的儿子什么都没有。好，这个是神自己的旨意，所以这个你不服，那你就完全落在黑暗里。 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在神面前要阿们神的旨意，要为这件事感谢神，对不对？他把他的儿子竟然赐给我们，我们在他里面也成为完全，所以这是神永远的旨意啊，就是说神的旨意就是他的儿子啊，让他的儿子来充满万有，把一切放在他的儿子里面，让我们今天来认识他，经历他，得着他，充满他，彰显他，来爱他，一切都以他为中心啊，这个人生就有意义。你发现人今天啊，不以神的儿子为中心，顺风顺水。刚才有人讲顺风顺水啊，说实在，顺风顺水啊，里边是空的。我们经历过很多顺风顺水的时候，有的时候人顺风顺水还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呢，对不对？有一个人他去海滩，那边都是所谓的富豪，都是很有钱的人在海滩上在那里晒哈、啊，有人说形容像这个晒土豆一样翻来翻去的啊，这个当然这是吃不着这个葡萄说葡萄酸的感觉哈、啊。那有一个人他没那么多钱，不过他是公司付钱，所以他可以住得起一天几百块钱的那种地方。然后他就听到旁边都是有人叹气，他说为什么这些人都在叹气？问他说你是不是有忧愁？他不是有忧愁，说这个钱唯一的忧就是钱这么多怎么花，整天的叹气，就是说我这么多的钱怎么办呢，对吧？这个是一个很愁的事情，知道吗？所以你就看见说，其实顺风顺水的时候，其实里面是空的，对不对？里面没有生命的。为什么？因为没有跟神的儿子发生关系。弟兄姊妹，这是人生，如果活到一个地步，我们要不明白这件事，我们的人生是非常可怜的。但是今天我们蒙神的怜悯，哇，竟然哈能够有人说你们这糊里糊涂的就被带到这条路上，我们真的是这样，我们自己从来没想，这是神的拣选，不是我们聪明，不是我们比那些对吧有钱人聪明，他们比我们聪明多了。圣经上说，神拣选我们这些无有的，这些被人厌恶的啊，这些软弱的，这些愚拙的，对不对？我们是这样一般人，但是让我们因着基督，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让神的荣耀就是这样的彰显。所以这件事情，我们首先要看见说，爱子哈、啊，这是神的旨意，是神所有的目的都在他儿子身上。弟兄姊妹，你不要在神的儿子之外去找任何的目的，你绝对没有的。人生的唯一的目的就是神的爱子。那爱子是谁呢？他说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换句话说，神是看不见的。所以人今天对于神的认识完全是模糊的，因为你肉眼看不见神，对不对？凡是说能看得见的那个，对，做出有形象的那个全都是假神，全都是假神。弟兄姊妹，所有人手所造的神全都是假神。所以就人今天在地上可以说真的造出许许多多的假神来敬拜，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的主呢，他是那看不见之神的像，他把这一位看不见的神把他完全的彰显出来。这个像哈、啊，它不是外面的一个形象，它是生命里面的性情的像。神是怎样的慈爱，他就是怎样的慈爱；神是怎样的公义，他就是怎样的公义；神怎样的圣洁，神怎样的忍耐，啊，神怎样的这个温柔，他就是神的那一个完全的彰显，是那个生命的像，不是外面的形象的像啊。所以这件事情呢，我想我们在神面前需要有这样的一个首先的一个认识。所以呢，主耶稣刚才这个张建弟兄讲得很好，他把主耶稣把神呢完全的彰显出来，他是神完全的代表。所以圣经上说，你看见主耶稣就看见神。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啊，你读四福音的时候，这里面所讲的就是这一位神的形象。 所以如果你不认识基督，你我所有的想象全是偶像。只有主耶稣基督是神的本性里面的形象。所以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一位主耶稣他是怎样的一位，对不对？那我们的神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主耶稣就是他的完全的彰显，看见主耶稣就是看见神。所以门徒们，对吧，还在那里很渴慕的问啊，主啊，只要你把父显现一下我们就满足了，就渴慕不渴慕，很追求，对不对？主耶稣不仅不满意这样的问，反而责备他们，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对吧，你们怎么还问这样的问题，对不对？难道你们不知道看见我就是看见父吗，对不对？所以这个呢，就看见说呢，在圣经里面跟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太有福气了，我们今天好能够来认识这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独一的真神啊，这一位神他在基督里面把他自己完全的彰显出来。而且呢，我们看见说呢，这个我们知道我们受造的时候，弟兄姊妹，人受造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形象是哪个是什么形象吗？就是这个形象，就是照着这个形象造的，就是基督这个形象，对不对？哇，弟兄姊妹，这是非常荣耀的，你知道吗？那么到那一天，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是哪个形象？还是这个形象。所以人为什么这么重要？刚才说了，这个人为什么神要付这么大代价来拯救人，对不对？因为人是照着基督的形象造的，对不对？是要让基督的形象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所以一个人哈，不是为了别的目的造的。所以一个人啊，在地上你无论追求什么你都没满足，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没有一个人做见证说他因着追求什么他得满足了，没有一个都没有。没有一个人啊，在地上玩娱乐的活的这些东西会满足，一个都没有。也没有一个人挣了多少钱以后有满足，一个都没有。他住了七星的好地方，我今天好像我听说有七星的，五星都没意思了，对吧？要住这个 seven hotel， seven star hotel， 对不对？住了 seven star hotel， 其实它也没什么。从前我们那个时候那个年代，我们没有想过自己有车，你知道吗？有汽车，我们那个时候能够有一辆自行车已经是八大件了哈。已经是哇，已经就可以娶太太了，是吧？那个年代有一辆自行车，你就有资格娶太太了。你知道我到了美国以后，我有头一辆，其实说实在，那就是头要大吧，就是可以说是真的非常普通、非常普通的一辆车，对不对？我写信回去，我所有的同学都羡慕得不得了。说实在的，我跟他说，我说我那个车哈能够开这个时速100公里，对不对？哇，他说你这到底是过的是什么神仙的日子，对不对？其实你知道，你在这边你开110速，你这个是最慢的，对不对？是不是标准速度嘛，对不对？所以你就懂我意思嘛。所以其实我在这边开车的时候，我觉得挺麻烦的，你知道吗？还得付这个，对不对？还会出这个事儿，出那个事儿，轮胎还会爆，对吧？还有的时候这个机油就冒烟了哈，就是说好多事情。你在这儿开的时候你觉得没什么，但人家听的时候觉得怎么样？哇，好棒啊，对不对？羡慕的不得了。其实人里面有一种的欺骗，这是仇敌的欺骗，让人以为说在基督以外我们非常的好喜乐，非常的满足。但事实上人所有的生命的价值和目的都在基督里面。好，这件事情呢，我想是这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好，那么他这里面呢就不仅说到他是和父神之间的关系，对吧？他这讲了好几个关系，大家刚才讲第一个跟父神之间的关系，他就是这一位神他完全的彰显，对不对？他是神这个荣耀所发出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 真相，对不对？就是他把神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给我们看。弟兄姊妹，这是非常荣耀，这是需要我们的信心里面来看见的一件事情，这圣经的启示。那么不仅如此，他后面就讲到他与万有的关系，对不对？然后他与教会的关系，然后他讲到他自己荣耀的工作啊，这是这段经文非常荣耀的，对吧？这几层。那么他跟万有的关系他怎么说呢？他说他是首生的啊，这个在万有之先啊，他没有讲，他说是在一切受造的以先，对不对？他说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后面这一段话呢，十五节的后面这段话讲到说他与万有的关系，对不对？这个首生啊，我们今天想到就是 firstborn， 就是叫做头生的，对吧？你要翻成就是他是头生的，对不对？那么万有呢，次生的，就他是老大，对吧？然后后面呢，老二老三，对不对？你们家老大，对吧？头生的，对不对？他是头生的，然后呢，后面呢，老二老三，对不对？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啊，讲到这一个首生这个词，有两个非常重要不同的用法。一个就是我们平时比较习惯的，就是他是第一个生的，对吧？他是老大，然后老二，这个是有时间次序的。但在圣经里面你会发现非常稀奇的，这个在圣经里面讲到你要读创世纪的话，这些列祖的时候，你知道这个雅各哈，他是头生的，以扫呢，本来以扫是头生的，对不对？但是雅各是头生的，所以这里面的那个意义就不一样了。那么大卫，圣经上说他也是头生的，大卫可不是头生的，大卫他在他们家，他们对吧？耶西家里面排第几啊？老七，对不对？他最小，但是圣经上说大卫说他是首生的，他是头生的，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这太多例子了哈。所以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讲到头生的时候，这是圣经他自己的启示哈，不是我们自己瞎编。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头生的时候，他是讲到的优先的次序，在神的眼中，神有他自己的次序。像以色列，圣经上说的以色列国，说他们是我的长子，还记得吗？以色列是我的长子。说实在的，以色列这个国家要跟埃及国的出现的年日来讲，那不知道差多少，对不对？差很远的。但是神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这圣经上明明写，你可以去查的，对不对？所以你就看见说，这里所说的这个头生，这里所说的这个长子，他不是指的时间次序说的，他讲到是在神的定规里面他自己的优先的次序。换句话说，神的儿子是超越所有的受造主。再换句话说，他不是受造的，他是造物的主宰。那后面就给我们讲到，他这里说到万有哈，到十六节，万有都是靠他造。这个靠这个字，中文翻的也不能说错，但是你去查原来这个介词哈，这个我刚才还特别查了，在原来那个介词是in。所以翻译的人呢不大懂什么叫在他里面造，所以就是说靠他而造，这个比较容易明白。什么叫在他里面造呢？什么叫在他里面造？就好像一个建筑哈，在那个这个张建比较能明白哈，他是搞设计的，对吧？是吗？对，你说建筑师哈，这个建筑师呢，你发现在那个建筑还没出来之前，那个建筑已经在他心里，对不对？在他意念里面，他已经照着他自己所喜好的，已经照着他自己的性格，对不对？因为每个建筑师都不一样，对不对？有的建筑师很 weird 的，出来的东西都很 weird 的，对不对？有的建筑师这个比较智慧，出来的东西让感觉都很好，对不对？所以就看你建筑师是什么样的建筑师，对不对？如果一个建筑师是很方方块块的，你看他出来的东西也都方方块块的。 就是这一个出来的这一个建筑呢，是你也搞建筑的对吧？你也懂这个对不对？哎，所以这个建筑出来是跟你的性格是一样的，对不对？你是怎样的性格，最后你出来建筑一定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万有都是在它里面造，都是在它里面设计的，都是照着它的性格，照着它的性情这样的设计出来的。这样清楚了，这是它与万有的关系。所以万有一定让你摸着基督的。所以圣经上说诸天述说牛顿的荣耀，是吗？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对不对？穹苍传扬啊，伽利略的这个，还是这个爱因斯坦的手段，不是对吧？他们是发现规律，对不对？那个规律早就在你，对不对？所以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有的万有你去看的时候，你能够看出基督的美德。如果你真的了解动物的话，你真的了，因为我是原来我的本科是学动物学的，然后呢后来被提升到这个什么遗传学去了哈，这个那是后话。你知道这个当我们去学动物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真的觉着太奇妙了。咱别说动物，咱们说人吧，请问人这脸上有几样东西啊？俩眉毛，有没有三个眉毛的？太可怕了对吧？有没有三个眼睛呢？俩眉毛俩眼睛，然后鼻子有几个孔？有五个孔的，有没有？像那个冲锋枪似的那种。然后就一个嘴巴，对不对？让你去设计，就这么几样东西，全世界没有任何两个人长得一样。你去设计试试看，而且每个人都非常的美丽。你可以弄成这样啊，弄成这样，那太难看了，对吧？你发现啊，这眉毛它都是平的，对不对？啊，但是你说每个人都不一样，它不一样，它还每个都很美，对不对？如果被基督充满的话，你要是被恶者充满，那他凶神恶煞的样子不好看，对吧？但是事实上，你知道，真的，你知道这个，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太太说有一对年轻人是金童玉女哈。但我告诉你啊，他们两个真的美得不得了，男生女生都很漂亮，但是等他们俩吵架凶起来的时候，哦，我们俩不想看，好可怕，你知道吗？长得再漂亮的人只要一瞪眼睛，哇，我就发现这个不行的，这跟神的创造完差太远了，对不对？那不能述说神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举这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真的了解一点点的生命的这个奇妙哈，你会在那里感叹，你会在那里赞美神，我们的神是何等荣耀的一位神。我们没有时间讲生物，要讲生物咱们讲时间讲不完哈。但是呢，我是说生命的这个创造哈，就光别的不讲，生命的这个创造就让你在神面前要好像觉得永永远远要敬拜他，太荣耀了，对不对？你说这个他们生孩子最简单的对吧，你知道这个孩子哈，吸母亲的那个母乳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母亲的她的这个整个的生产的部分都在那里一同的在那里恢复，你知道吗？到今天科学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可能母亲在那喂孩子的时候对吧，母亲就在那里得着恢复，你知道？所以孩子要吸母乳的，吸母乳还不仅仅是孩子得着供应，让母亲的身体都恢复了。到今天到底中间发生了什么，到底这个里面是什么样的一种的关系，医学还不能告诉我们，太奇妙了。因为我们去医院，我问那个医生，那个医生我们那时候他是在我们那个美国那个医疗中心是做大教授的，他笑一笑，他说只有神知道。因为我们今天对于这一个奇妙的宇宙的认知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我是说，这个今天哈、啊，我们这看见说呢，神，我们的主他，这个说万有哈、啊、都是在他里面造的，哇，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奇妙的。然后呢，圣经上有说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那个就是他不仅是这个叫什么工叫什么。什么师来着？你们是什么师来着？建筑师，他也是工程师，他是 engineering， 哇、哦，他造的太奇妙了，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站在，我像大卫一样学习大卫，这个站在这个所有的星宿那儿哈，有时候我们去一个就是没有光污染的，你不看星星哈，我去过一个地方是几乎是光污染是零的。看那个银河系，你去站在那个地方，你想象说几千万年几百万年之外的星星啊，在那里照着神所造的次序在那里转的时候，像大卫说的，人算什么，对不对？是人算什么？哇、哦、你在那个时候你才知道你多么渺小，对不对？你在这小小地球上还得夸口说神算什么，对不对？有人说哪有神呢、啊、是不是？他在那里，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你真的了解一点科学的时候，人就觉着人算不得什么，对不对？当人不认识科学的时候，就觉着说神算什么，对不对？所以这一个区别哈、啊，所以你发现不仅是他在他里面造，他也是借着他造，而且为了他造。圣经上说，万有都是让他来承受，对不对？他是承受万有。所以这是为什么神一定要救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被败坏到一个地步，你知道人被败坏到一个地步，以神为仇为敌，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你说到世界上任何一件事，刚我忘了是谁跟我讲，他跟他同学，对吧？对，跟他同学，我忘了是谁了。你什么都可以讲，天南地北，只要你讲神他就恨你，很奇怪的，讲什么都可以，你胆敢讲神他就恨你。人无缘无故的恨神。我们从前有一个双胞胎哈、啊、那位小孩，你说那两个小孩长大长到十几岁的时候悖逆，他悖逆的时候有天跟他爹说，我出去了，不要你们了，自己两个人要出去这个生活，你知道吗？然后他说什么？把那个银行卡给我，你懂我意思吗？人今天不要神，对不对？要不喘气儿，要不要？神造的空气，你最好一口不要吸，对不对？对不对？哎，你都不要神，你为什么叫神造的空气啊？神给我们的所有最好的东西都免费的，对不对？那人觉着说这些没什么了不起，对不对？不，弟兄姊妹，你发现这背后有个东西，对不对？后面有个和好，对不对？后面有他的工作。所以你发现人今天是与神为仇，所以他是心里与他为敌嘛，对不对？你说人是已经被罪恶败坏到一个地步，明明是应该感谢他赞美他，对不对？万有都述说他的荣耀，其实人是应该在万有中首先赞美神的，对不对？但是人被败坏到一个地步，离神好像是最远的一个，但是神向着人的爱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看到这样一个儿子，心里气不气？气不气？揪过来就要揍一顿，对不对？你知道这是我们人的这个爱，对不对？但是神的爱真的是阔长甚高，所以每一次哈，说实在的，在弟兄姊妹受尽见证的时候，我们都会流泪。你知道那个流泪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得救，那是神何等大的怜悯。我们这个人是和神多么硬啊！你知道神多少的爱临到我们身上，神多少的怜悯，我们觉着神算什么，对不对？哇，你就看见人就是这样一个情形，是被罪恶完全给扭曲的。但感谢神哈、啊。万有都在他里面造，万有都是他来造，万有都是他来承受，这是他和万有之间的关系。而且他还怎么样？ 托住万有论，他在万有之先，这个就这个完全是就看见说他是造物的主宰，然后万有都靠他来权柄托住。弟兄姊妹，因着这个托住你，你担心吗？兄弟啊，我跟你讲，你担心的事儿哈，其实都是小事儿。如果这地球哪天就出去了，那地球跟那太阳系说，咱到外面窝烙就完了，他窝烙两天，我们全完了，对不对？感谢神呐、啊！你说这地球它不能窝烙，一秒钟都不能窝烙，对不对？所以弟兄啊，咱们担心这些事儿啊，没事儿。所以有的人说天塌不下来是对的，因为天谁托着？是你的担忧托着吗？你今天睡不着觉，托住了。感谢主，咱们天天让他睡不着觉，咱们祷告，让我们弟兄天天睡不着觉，他天天睡不着，咱们这宇宙就托住了。说实在的，我们这个人，我们不在，我们儿子不在，儿子儿子祖祖辈辈都不在，这宇宙怎么样？照样运转，对不对？所以人今天有人说神死了，你还记得吗？有个哲学家还记得吗？尼采，是吧？他是从他的角度，他那天他说的，对吧？但是呢，有一天神说尼采死了，尼采真的死了，对不对？永远灭亡了，对不对？尼采灭亡了，神所造的万有还照着原来他所命令的旨意往前去，对不对？弟兄，看见说神托住万有，我们天天睡大觉。我告诉你，我不是说躺平，不是这意思，而是说我们安息，对不对？请问教会谁托住？如果你觉得咱们在这个物流公司已经累成这样了哈，那如果有一天神让我们在聚会中多一点服侍，我跟你讲，你天天睡不着觉，保证你头一个得忧郁症。因为教会的建立，圣经上说是神所有的智慧，这是完全我们想象不到的。所以后面他就讲到跟教会的关系，对不对？哇，弟兄姊妹，这一段经文，我觉得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里面刚才是谁说很开心来着？是谁说特开心？对，这是对的。如果你读这段经文，你真的相信的话，你真的开心的，我跟你讲。那些对你不好的老板啊，那些嘲笑你的同事哈、啊，就是那些把基督徒都关到监牢里，对吧？哇，那个残忍，对不对？扔到斗兽场里面，然后把他们这个怎样怎样，对不对？弟兄姊妹，这些的国度都过去了，对不对？我们的神，他的旨意照样往前。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这件事情，这个启示。让神的儿女在地上里面充满了属天的盼望。今天谁问的属天的盼望？哦，真的，我真忘记了啊。反正这真的是，我觉得这，对吧？这是因为启示的缘故，对不对？你认识了基督，你里面就这个启示。然后后面他讲到与教会的关系，哈，后面他怎么讲？他说第十八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这里讲的他是 the head of the whole body 啊，他是这个教会的头，几个头？
一个
身体能够几个头？能不能两个？多几个头？你说今天教会的难处是什么？你知道吗？头太多。哎，头多怎么办？有人说这个头多的就得 beheaded。有些头就得砍下去，对不对？是不是？说的很难听，但是是事实。弟兄姊妹，谁在教会里面还想做头的话，结果就是什么 ？beheaded。如果我在教会里做头，我不被 beheaded， 请问？聚会里有没有神的荣耀？聚会能不能被建立？100%不被建立，那是怪物。 所以我们明白这里的启示，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要看见说，在神的教会哈，在地上的见证里面，我们都知道，你要读教会历史，教会中最大的难处，从彼得开始，从彼得、约翰、雅各开始，就这个难处，对不对？谁要做什么？谁是最大的，对不对？什么叫谁是最大的？做头嘛，元首在那儿，对吧？就在他们旁边坐着，但他不敢说我要做头，他说我坐左边，我坐右边，几个头啊？仨头，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吗？你说教会，今天我们讲到说这些启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这些关系才大呢，我跟你讲。如果我们在神面前真的看见在宇宙的里面哈，在教会的当着新造的里面只能有一个头，哇，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你要学什么？学什么？学做头还学顺服？如果我们在教会都学做头，那神的工作在聚会做什么？ Beheaded， 很痛苦的，头被砍下去是很痛苦的。所以在神面前，明白了吗？所以你就知道在聚会中有的时候你看到的一些情形哈，你会觉得惊心动魄。我跟你讲，我们这四年下来哈，有很多弟兄姊妹都跟我说从来没想过，从来没想到，对不对？惊心动魄。因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要斩头的，神在那里做这样的工作，十字架要在我们身上做这样奇妙的工作，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没有这个十字架的工作，神的教会它就不再是教会了，对不对？因为如果不是基督这唯一的元首，只要是有人还想换头，那更麻烦，对不对？有的还要在基督元首之外还要另外做头，弟兄姊妹，这些都不是教会了，对不对？教会的性质都改变了。所以有些的聚会他们成功了，他们说我现在做头了，可以，你可以做头，那个已经不再具有基督教会的性质，你可以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这件事上好像我们读这些经文跟我们没有关系，我觉得太有关系了。如果我们真的里面哈，被基督这样荣耀的意象所抓住，我们在神面前为教会你的祷告非常清楚，你知道吗？你真的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为什么要在凡事上居首位，你知道吗？因为整个教会像一个圣经上说是联络整齐做成，对不对？是各房照着按照他所建造的联络的合适。你知道一个房子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建造过房子，这个厨房、这个客厅、主卧室，如果有的不在基督这一个元首之下，让别人做元首，请问那尺寸一样不一样？放在一起 fit 不 fit？ 所以你知道我们在一起的，有时候在一起聚会交不通的。咱们这个手机哈，这 Apple 这个口儿和这个咱们这个什么大米小米叫什么啊？我待会儿反正那口不一样，对不对？你说都是手机，对不对？它是什么呢？那就没法用。这不 fit， 你懂不懂？因为元首不一样， Apple 做头，对不对？然后这个华为做头，对吧？华为做头，那华为做头的话，它那个口跟你这个 Apple 做头的口一样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发现当教会在一起相聚的时候，你发现有的时候交通交不通的时候，你不要用人工去做任何事情。你交不通的，为什么？因为头换了，你懂我意思吗？是因为那个基督不能在凡事上居首位，基督可能在某些人上居首位，对不对？ 那么在我身上基督不能居首位了。那请问当基督在我身上不能居首位，那么产生出来的那些的零部件，对吧，我那个去交通，我那个服饰和整个身体的服饰，它不 fit。教会难处在这里，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当我们看见说弟兄跟弟兄、姊妹跟姊妹之间出了难处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用世上的方法，对不对？有人请吃饭一下，对不对？要不要？交通交通，对不对？哎，然后一起出去烧烤一下，烧烤烧烤的目的啊，对不起，不是说不能烧烤，而是说我们这不是方法，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个交不通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因为在很多的地方基督他真的没有居首位，保证的全房就不能够 fit， 他就不能联络。有的聚会，有的弟兄姊妹跟我讲说，聚会中大家都觉得挺好，因为见面都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对不对？对不对？但是不能在一起侍奉，叫什么，他们那个词叫什么，各行其事，是吧？哎，福音组，对吧？福音组服侍，对不对？然后反厨房的服侍，然后你们讲道的服侍，然后大家都有自己的服侍，对不对？每一摊的服侍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彼此之间没有交通的，怎么办？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说，可能在这些的所谓的侍奉里面，其实基督并没有居首位。然后呢，后面他就说，因为父喜悦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对吧？这什么意思？这个有点点点的，大家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哈，他这句话原来他是这么翻的，他这个中文这个翻译绝对没有错的，确确实实父喜悦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他原来是这样说，他说一切的丰盛哈，当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的时候，他就喜悦来住。哪里有基督居首位，哪里就有丰盛来住。如果哪里基督不居首位，丰盛就不喜悦住在那，这样清楚了。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教会的侍奉当中哈，你就枯干了，对不对？我们明明做善工，我们明明是为了主传福音，我们明明是为了主所谓建造教会，我们明明是为了主关心弟兄姊妹，但是你发现关心着关心着，侍奉着侍奉着，最后是枯干的，没有所谓的丰盛。明白了吧？现在为什么？因为基督在我们这个侍奉里他没有居首位，丰盛他只住在一个地方，哪里有基督居首位，哪里就丰盛。换句话说，哪里不让基督居首位，哪里就什么都没有，哪里就分崩离析，非常非常的这个实际的话，你在教会生活中一定是这样，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自己编出来的，这是我们从主的话语，你直接这么去读的时候，和你自己的经历，你会发现完全相符。主一点都没蒙我们，我们确确实实经历到，当神的儿女，虽然我们都很软弱，我们就在一起祷告，我们让主在我们中间居首。你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来聚会就觉得很丰富，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道讲得很普通的，我们没有人家那种口才，我们也没有人家的天文地理，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基督他自己的同在充满在聚会里的时候，那就是丰盛嘛，对不对？我记得从前有一段时间哈，我们那个福音组的服饰，你知道连别的聚会都说那个聚会的福音组 只要朋友进去啊，是挨着死碰着亡。他讲的比较 negative， 比较负面。实际上就是说，那些朋友们只要一进到那个福音组，一定得救。那个福音组里面的弟兄姊妹，他们在服侍的时候，他们没有那种所谓的口才，没有人家的那些的本事，但是他们让基督居首位，他们真的让基督居首位。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丰盛就住在那儿。哇，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中有没有路啊？有路哎，弟兄姊妹，我们的路不在这外面去折腾，你知道吗？外面我们再请个讲员来，外面我们再找这个找那个，弟兄姊妹，不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来到主面前，让基督在我们的这个侍奉里，让基督在我们的中间，他居首位，父就喜悦让他的丰盛在这，对不对？太荣耀了，我觉得真的读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教会太有路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常说基督就是道路，对不对？真的基督就是道路。那基督怎么成为我们的道路呢？就是他要凡事居首位，在家里面要不要让基督居首位，还是孩子居首位？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让孩子居首位，这个家丰富不丰富？你可以有世上的所有东西，这个家不受吸引，非常稀奇的。我们有弟兄啊做见证，他们从前在那种最贫困的年代，政府逼迫神儿女的年代，神的儿女家里面可以说穷到一个地步哈，那真的是全家几口人一顿饭就几分钱的这个伙食费。但你知道，神的儿女进到他们家里的时候，他们觉得丰盛，总想去他们家。那个家让基督居首位，哪里让基督居首位，哪里就有父所赐下的丰盛。这段话就这意思。我们个人生活也是一样，你不要你觉得你单身很惨的，有时候弟兄姊妹说：“哎呦，我单身好惨。”我告诉你，你单身很惨，对不对？你这有进了家庭里面之后，哎呦，结了婚真惨，他更惨啊，有人说更惨。弟兄姊妹，我是说，你让基督在你的生命中居首位，你的单身生活里面是丰盛的。我们从前在这个学生中，我们那会儿做学生的时候，我们中间呢有一个姊妹啊，在聚会中啊，几乎你听不到她讲话的声音，因为她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一个人。但是她，这也不知道为什么，神老带领，就是说有不同的这个室友跟她住，凡是跟她住过的室友全都得救。你问那些室友，他从来没有跟他们讲过道理，从来没跟他们讲说约翰福音三章十，连这个都没讲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最起码的嘛，没讲，连这个都没讲。凡是跟他做过室友的，他们都得救，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基督在哪里？我在说，基督在哪里？举手位，在巴比伦可以吗？但以理，对不对？他让基督居首位。弟兄姊妹，那巴比伦好不好？我觉得那时候巴比伦真的强，那个时候这个人羡慕啊，对不对？弟兄姊妹，你知道因着这一个但以理啊，他在那里做那样的见证，对不对？圣经上说至高者就在人的国中掌权，那个见证丰富不丰富？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啊，在神面前，说实在的，我们今天我觉得是有路的一般人。我们祷告很清楚，主是不是基督凡事居首位？ 而且绝对相信哪里有基督居首位哪里就丰富，非常的准确，这主自己说的，对不对？说因为，对不对？讲得很清楚，只要有基督居首位，父就喜悦让他的丰盛住在那里。这就是神与他教会的关系，神今天与他儿女的关系，我觉得这一个是我们可以天天来经历，为教会祷告，现在知道该怎么祷告，对不对？哇，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圣经的这个话语在里面的话，我们里面是非常释放的，你不背重担的，你也不会去猜哦，这个人又在背后搞什么了，你看他怎么那么看我，对不对？然后哇猜来猜去讲讲是非，对吧？哇这个哇一会儿这会儿这个一波人，对吧？一会儿那又一波，对吧？在这哥林多教会，对吧？一会儿属保罗的，一会儿亚波罗的，是吧？一会儿还属基督的，或很属灵了，对吧？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凡是这样分党的，有没有让基督举手位？
没有。
保罗举手位了，对不对？亚波罗举手位了，基法居首位了，对不对？自己的骄傲居首位了。哇，弟兄姊妹，只要是在基督这个元首之外还有另外的元首，马上没有丰盛，马上是叫什么分崩离析，特别准。经历了哈，我们真的经历啊，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侍奉中我们真的这么经历的。所以这是这个讲到第十八节哈，第十八节，然后十九节，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然后这是讲到这个在教会啊与教新造的关系，对吧？还有十分钟是吧？我们是讲到十二点一刻，对吧？没关系，我们晚上还有时间的，对，晚上还有时间，那我们一定十二点一刻一定结束哈，一定结束，然后。二十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在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在这里面哈，这句话我个人在这个查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是最难的。因为什么？因为在我的自己的认知的里面哈，什么叫做成就和平我不懂，然后什么叫做万有都与他自己和好我不懂。我们懂什么呢？我们懂主耶稣为我们流血懂吗？对不对？他救赎我们，为我们流血，对不对？然后让我们与神和好，这个我们懂，对不对？但什么叫做万有与他和好懂吗？我就不懂什么意思？你可以把它背下来，没问题。这句话就过去了。感谢赞美主，万有与你和好。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成就什么叫和平？这个和平和后面讲到的那一个，这个与自己和好是什么？是有没有关系？是不是一样的？一样不一样？一样吗？和平叫 peace。这个和好叫 reconcile， 我觉得有分别，至少用的词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可以说和平了吗？就 reconcile 了，对吧？比如说我们俩吵起来了，对吧？然后我们俩和解了，最后怎么样？和平了，对不对？是不是？但是问题在这里啊，问题是他是说，这个先成就了和平，然后呢又这个和好。还有一点让你最不明白的就是。这一个都与自己，这个自己哈，在原文它不是 himself， 不是他自己，不是指的神自己，也不是指的基督自己，它也不是指的 self， 它是 itself， 它那个就是那种 it， 第三人称的 itself， 什么意思？那更不懂了。所以有几个这样概念哈，就搞不懂。那这里面呢，我想我 稍微的试着哈，把这一节稍微就是我个人的理解哈，跟大家稍微在这里分享一点点哈。就是说到这一个我这记到哪儿了，我这个这儿啊，找到了。他这一段哈，实在说来，他讲到 it， 讲 itself 出现了三次。不仅在第二十节都与自己和这个自己是 itself， 连二十一节叫你们与自己和好，他也是说 itself， 跟我们平时讲到我们与神和好不一样。弟兄姊妹，这一段的经文的启示讲到那个和好的对象不一样。那么如果你仔细的读上下文的时候，这个 it 指的是谁？这是代词吧，对不对？这个 it 指的是谁说的呢？啊？什么 all things， 还有呢？啊？旧造和新造不是 it 是谁？如果我们仔细读的话，它是十九节里面的那个丰盛，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概念，弟兄姊妹。所以这节经文为什么难懂，就是他说呢，神他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做的一件事哈，叫万有和他的那个神的那个丰盛哈fit， 让我们被救了以后和他的丰盛 fit， 他是这个意思。这个大家回去再去查，这个我们真的要仔细查，因为哥罗西书难，就我觉得这些地方是比较难的地方。那好了，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哈，就是因为前面讲到他与父的关系，与万有的关系，他与教会的关系，对不对？那么后面讲了他的工作，那么基督的工作哈，他这里面特别讲了一件事，就是神起初在爱子里，在万有中所定的旨意是什么？跟大家，是丰盛，就是万有必须被他儿子的丰富来充满，这是神起初造万有的时候向着万有的心意。神造万有不是像我们今天说的太空，你知道什么叫太空吗？太空了，对不对？空不空？空了，对不对？因为如果没有基督的话就空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不，万有圣经上说他是被造的时候是那个目的哈，是要让基督的那个丰盛来充满的，他本性所有的丰盛要充满在万有当中，这是不是神的旨意？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还记得吗？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就是都让整个的万有都在基督这一个元首之下，对吧？都被基督充满，也就是都被基督的这一个丰盛，被神的丰盛充满，这样清楚了哈。这是神造万有的目的。换句话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救恩，我们想到的只是救我们，对不对？他这里首先是说，是恢复神在万有中的旨意。那么这里面就进一步的哈，就要看见说一件事情了，就是说这个他说先是成就了和平。我们前两天跟大家讲过，和平指什么说的？得胜。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胜过谁啊？
死亡。
胜过死亡，胜过魔鬼，对不对？胜过一切黑暗的权势，对不对？所以他这里头一个是讲到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因为流血牺牲，对不对？他的死，那个这个流血是指的死说的， 他特借着死败坏了那长死权，对不对？打败了那个骄傲的魔鬼，是不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因着谦卑顺服神的旨意，他让神的仇敌彻底失败，所以带进了和平。整个的神在他所有的宇宙中和平了，因为仇敌完全失败了，所有的仇敌，我们有诗歌说一次征战，对不对？完全得胜。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所做的，对不对？首先他完全的得胜，他胜过了一切的仇敌，打败了魔鬼。那这里面呢，当然如果要更多讲一点的话，就是这个仇敌从何而来，对不对？那这个我们就下午晚上我们再有机会再讲，好不好？然后呢，你会发现呢，这一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特别说不仅打败了仇敌，他还说让万有哈都能够因着他的血，都能够和他起初创造的那个心意，就让那个丰盛能够充满在万有中来 fit。 这一个就给我们看见说，主耶稣他不仅胜过了仇敌一切的工作，甚至连仇敌工作的痕迹也被血完全的洗净，好让整个万有被恢复到与神的丰满丰盛相合的地步。这句话他是这样的来理解，这样清楚吗？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对吧，我这次查的时候才发现说，他这些概念跟我原来认知完全不一样。我原来认知就是跟我们与神和好就完了，对不对？不，他讲的比这个多得多啊。所以这个呢，我想是首先的看见这个救恩呢，弟兄姊妹，十字架的救恩还不是仅仅的停留在我们身上，它首先是恢复神在万有中的心意。好，我们先停在这儿，对吧？我们晚上还有机会，晚上还有很多弟兄们要交通，然后我们再接着好往下。因为这段话我觉得如果要囫囵吞枣下去的也可以，但这样我们慢慢一点点的去了解的话，我们发现其实这里面所启示的啊，很多时候把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很狭隘的一些角度把它带出来。好，那么请弟兄带我们祷告一下，好吧？谢谢。我们因为厨房让我们要不能晚。
主耶稣，我们真的在这里感谢你，真的不仅是救赎了我们，
是
愿意将你的旨意、将你的启示都临到我们的身上。
阿门。
谢谢你，我们也祈求你，真的是带领我们能够更明白你的旨意，
是
的，在我们的真的知识上面能够更加的长进。
主啊，是。
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将这个心意长久的保持在我们的心里面。
主啊，
是带领我。感谢这样的祷告和祈求，求你垂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这个是这个咒的。